最近不少人被一条新闻刷屏了，最高检的发布会上明确说了一句话，具有共同生活事实的婚前同居关系，在反家暴场景下可以被认定为家庭成员关系。我看到这条新闻下面评论区最火的不是讨论家暴，而是一句话，说那我婚前买的房子是不是也要被分出去了？说实话呢，这个担心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在很多普通人的理解当中啊，有三个东西常年被混在一起：感情、家庭、资产。今天这期视频呢，我想帮大家把这件事儿讲清楚。这条新闻其实解决的是人身安全问题，不是财产自动共有问题。如果你把这两件事儿混在一起，那你后面关于买房、贷款、结婚的所有决定都非常危险。我先说这条视频的核心结论啊。婚前同居不等于自动共有财产，婚前买房也不等于结婚就对半分。房子的归属只看三件事儿：第一，房子是谁买的；第二，钱是谁出的；第三，房贷是怎么还的。法律可以为了保护你，把你认定为家庭成员，但是不会因为你们有了感情就默默替你把账本给改了。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清楚。为什么很多人会本能的害怕？因为传统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错觉，只要关系足够亲密，资产就会自然融合。但是现代社会当中的规则呢，可能要清晰一些，就是关系呢可以是模糊的，比如同居，但是资产一定要是精确的。你可以不算情绪账，但是法律一定会算资金账，特别是房子这种金额大、周期长、风险重的资产，只要走错了一步，纠纷可能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下面这部分呢，是大家一定要认真听的，婚前房贷加婚后还贷有三种典型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房子是婚前买的，登记在某一方的名下，婚后用共同收入还贷，这是现实中最多也最容易吵架的一种情况。法律的基本认定呢，是房屋的产权仍然属于婚前购买并登记的一方个人所有，但是婚后用夫妻共同收入还贷的那一部分属于夫妻共同的贡献，在离婚的时候未登记产权的一方。有权要求对婚后共同还贷的款项以及对应的房屋增值部分进行补偿。大白话说呀，就是房子不一定会一人一半，但是婚后还的那些贷款呢，不能当不存在。但是重点来了，现在很多的纠纷呀，吵的不是房子到底归谁，而是婚后到底还了多少钱，本金是多少，利息是多少，有没有证据？这里呢，就不是一个情绪情感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冰冷的数字的问题。第二种情形呢，是婚前买房，但是婚后明确规定了，还贷也是各还各的。那这类人现在越来越多，尤其是再婚家庭，双方收入差距较大，或者本身财务意识比较清晰的人。那如果你能做到以下这三件事儿：第一，各自账户还各自的部分；第二，资金流向清楚；第三，事前有书面约定。那么在很多实际的判决当中，房子的共同性会被明显的弱化。所以呢，它就更像是一套婚前资产加辅助支持关系。这类家庭最大的优势就是事后撕扯的空间非常小，在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房屋的个人财产属性会得到更强的保障，能够有效的避免事后的纠纷。第三种情况呢，是有最高风险的啊。就是婚前买房，但是婚后呢，资金彻底混同了。什么意思啊？就是房贷从工资统一账户里扣了，装修、贷款、再融资一起扛的。没有任何清晰的记录，这种情况呢，在法律的世界当中啊，风险非常大，因为一旦走到了最坏的一步，你几乎不可能讲清楚。很多人就是栽在了这一点上，他们的财务边界彻底的混乱了。那现在呢，让我们再次回头看引发争议的婚前同居可以认定为家庭成员关系的这条新闻。这句话真正想解决的其实是暴力是否可以被及时干预。人身安全是否可以被保护？弱势一方有没有法律来兜底，而不是自动认定你们的财产已经合并？大家可以这样理解这条法律的变化：安全是可以提前由法律兜底的，但是资产永远是自负结果的。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啊，一个非常残酷，但是极其真实的法则。那接下来呢，我给普通家庭三条现实的建议。第一条啊，感情可以慢慢磨合，资产呢最好不要慢慢糊弄。只要涉及到房贷、装修、再融资，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尽量清楚一点。也不是不信任，而是给未来留一条理性的退路。第二条，不要用以后再说替代现在的约定。 很多家庭最后出问题，都是因为当时不好意思说清楚。而真正稳固的关系呢，不是靠模糊地带来维持的，而是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承受边界。第三条啊，房子是大额资产，一套房子本身是没有情绪的，有情绪的是人。法律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大家的人身安全，但是我们的资产仍然需要各自负责。看懂规则，我们会更安心；看不懂的话，再深的感情也可能扛不住现实。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